多一些关于陆神父本身自己呢，我让他自己跟大家分享啊。现在我就把那个时间交给神父，我们给神父爱的鼓励啊。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呢，我估计可能讲不了一个半小时啊，大家请放心啊。会给大家休息的时间，因为这几天的时间，大家的确是身体上疲劳，的确疲劳，但是精神上我们还是很富足的，我们还是觉得精神上还是很美的。也谢谢我们的大会的邀请，虽然说是很短的时间，但是我依然愿意接受这一份锻炼吧。能够出来团体，我们小小的一个团体，对，一般我都在我们的小小的团体悉尼那边给大家做一点分享啊、牧灵啊，很少出来我们的团体。这一次呢，算是也走出来了，从小地方走到大地方，给大家一起来共荣。那我今天的这个题目呢，也是这个和共荣有关系的一个题目，也是最近这几年来比较火的一个题目啊。这个不是因为这个题目火，所以我才接这一个棒来给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题目非常有必要给大家一起分享，因为共益同行这个词呢，当我在22年的时候，算是教会正式的推出这个概念的时候，当然之前已经有零零散散有推出这个共益同行的概念，但是在22年的时候呢，整个普世教会在罗马开始推出这一个词或者这个名词。所以我9点的弥撒结束了以后，有一位教友问我Father, what does this word mean? 神父，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 solidarity 是什么意思啊？他说我没有 I never learned this word in our culture， 因为我没有学过这个词，这个 solidarity 是一个什么意思啊？所以呢，我就觉得原来不是这个词，是为我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词，原来对不少的我们的兄弟们姊妹们都是比较一个新鲜的一个词，需要去了解的。共益同行，我们会有一个目标，就为什么要共益同行？我们是在一起聊聊天吗？一起吃吃喝喝吗？我们在一起聚一下会吗？然后大家熟络一下吗？我们是有一个目标的，这一个共益同行的目标就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福传有关系，这一个也是我们的目标啊。这一个呢是和我们这个福传，这是我们的召教呢啊。在马尔谷福音最后的一章，耶稣升天的时候，这是耶稣给门徒们说的，说的什么呢？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宣讲福音。这是给门徒们的一份使命啊。这份使命门徒们欣然的接受了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宗徒们，这12位，昨天谭雷涛神父分享很有风趣，很幽默啊，耶稣想掐死他们就是这12位，他们的性格脾气不一样，在耶稣在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谁大谁小，谁好谁坏，谁远谁近，给了耶稣，是吧？所以这12个人被召教，那耶稣要建立这个团体，是从一个分裂的，是一个不听话的，是一个很小的，甚至是不同 culture 不同文化当中而聚集起来的。虽然他们是以色列人，可是呢他们依然是从不同文化而来的，就像我们一样。 虽然我们都是台湾人，但是台湾里面的那个文化也不一样。虽然我们都是悉尼人，虽然我们是马来西亚或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里面的文化还是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看似我是什么人的时候，但是我们又却不一样。所以在这个不一样当中，我们需要寻求那个合一的那个一样的那个想法、那个概念或者那个目标，甚至是在你的小小的家庭啊，这最小的家庭，我们是加上孩子，或者刚刚结婚，那就是两位，是吧？所以为什么有七年之痒呢？所以这大家不知道你们那有这个说法吗？七年之痒啊，为什么有七年之痒呢？啊，这一个也就是说，即便在婚姻当中的两个人，也是要不断的寻求什么呀？寻求共融，寻求合一的。这个概念不只是我们在教会的概念啊，教会推出这个概念，当然是在以福传作为目标的啊，一个有这个 mission 有这个使命的这一个概念，我们说我们要共益和同行。但是我们的教会也希望推出这个共益和同行的这个概念呢，进入到我们的从普世教会 Universal Church， 从普世教会到我们的 Local Domestic， 然后进入我们的小家庭。我们的真正的 Domestic Church 是哪里？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啊。所以我们在都是我们的这个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教宗梁十四见到我们年轻人，跟我们年轻人说什么呀？是跟他们说 ，You are the future， but you are the church now 。我们经常说，青年人是我们的什么呀？我们的未来。哎，但是梁十四是给我们一个醍醐灌顶的一个概念是什么呢？你们就是现在的教会，不是要等到将来的教会，是今天的，你们就是今天的教会。这句话我们不要只想到是教宗梁十四是给谁的，给青年人的，而是什么呀？而是召唤到给我们普世教会和每一个人的啊。所以如果是我们只想到一个青年人的层面啊，我们就忽视到了我们啊大朋友、中朋友、小朋友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是一个呼唤，是给整个教会带来整个反思啊。所以公益同行我们在一起，你比如说这个概念已经非常的清楚，我们从不同的地方而来，聚集到真福山，那真福山又像大巴尔山一样，离着市区比较远，但是我很享受真福山的这个地方，很享受这个环境，很享受整个里和外的一个环境，但是更享受的是什么呢？和大家在一起，我们从不同的地方飞过来，悉尼虽然远一点，但是我们依然有七八位兄弟，他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工作，然后特别的拿出这个时间来赶来，所以在我本身自己就很感动于这一个。从小小的我们悉尼的这个小团体六七位七八位然后让我能够什么呀，能够说我也要放下我的堂区的团体的其他的事情，来和大家什么呀，来见个面，向大家彼此聆听去学习我想这不是浪费时间的时候，而是什么呀，而是真正的 去走走充一下电，然后带回团体，因为很喜欢听到大家在你们自己的堂区啊、团体、啊、个人的经验呢，去学习到的东西，啊，所以共益同行这个词，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传统和新时代的一个交汇。为什么是一个传统和新时代的一个交汇呢？等一下我可以大家看一下，从我们的根源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召唤。因为我们的反而好，谢谢蔡神父还是 IT 非常棒的啊，我就需要带上我的花镜。那当然今天我还有一个点，就是小小不会太大，就是在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服传牧灵当中，在团体啊堂区牧灵当中的一个实践吧。在这个实践当中，我看一看，好，来了，好，来了，感谢天主，感谢天主，就是要圣神在催逼我要快一点，要走到这个地方快一点，
可以慢慢来啊，神父，
好，慢慢来，这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召唤啊，这一个是。一个新时代的召唤，共益同行。为什么我说一个新时代？因为这个词刚刚推出的时候，就是得到了我们不少人的反对。其实，我们的有些主教也反对这一个，有的神父也反对，当然有的教友呢可能也反对这个共益同行。可能反对的一开始是可能开始教会。给大家解释的不够清楚，大家可能以为共益同行我们就是民主办教了，大家投投票然后决议一下就好了，所以一开始呢，大家对不少的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所以后来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这是一个教会在新的一个时代的一份召教或者一个召唤，这是对的哈。为什么说这是对的呢？因为我们知道时代在改变，我们知道每一个国家在改变，文化呢也在改变。其实我们更意识到我们的教会呢也在改变，不但是在改变，还是被催着在改变啊，在被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的教会不去改变自己的话，那我们教会就会怎么样？就会真的面临那一个可能只有危而没有机，不是一个危机的整个词的概念，可能只有危而没有机会，所以在教会真的圣神在引领教会，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整个普世教会是在圣神的引领之下，在每个时代，圣神把这份智慧交托给我们的普世教会的，我们所谓说的权威，他们，我们的教宗，他们的权威是在什么呀？在服务着，在看着时代的讯息，在看着时代的改变。摸一下哈。对。在看着这个，我也要改变。你看，我要看迎着这个电脑改变，我也要学习改变，不能说我的手势要表达很好，是不是？对，这是我们要因变而变，是吧？但是我们要相信的是什么呢？我们相信的是圣神在引领我们的这一份改动。
啊
啊
所以你们我怪你跟摸着他就像你说的就定期摸了就快一点谁让你快点摸了你被人放大你这是苦苦你被他放大就放
大已经可以了是吧我把它放大是吧
对对对我说你可能要定期的这样摸它动一下
他就定期摸一下是吧
对对对
啊你看事实上问题在哪里啊问题在我这儿事实上听不到吗继续我再继续事实上问题在我这里我以为是这个 connection 不好所以这就是刚才在修女要换一个哈啊对这刚才联系到修女的那个手指的那个啊对对啊对我以为是大会的问题是 IT 的问题我以为还是天主不保佑的问题结果没想到是谁的问题啊是手指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啊真的所以为什么说共益同行这个词比较难一点其实一听说共益嘛同行嘛很简单嘛但是真正的当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不是这么容易比如前两天我们在那个小组分享的时候进入我们的每一个小组的时候你们发现去分享一个题目谁是组长呢谁是 reporter 谁是那个secretary 秘书那个报告者我们就发现不是这么容易就怎么样就去选出那一位来啊但是呢很容易呢又不对当我们去找出这一个 leader 呢如果是很容易的找出来却发现又不对啊我们发现不容易但是我们在不容易的状态之中呢我们找到了那一位这就对了啊所以我们在大家不要担心去遇到在一起的时候遇到一些摩擦呀遇到听到了不好的声音呀这都是共益同行当中的其中的一部分啊没有他当然就是不对的啊没有他他不是一个团体没有他他不是需要成长的一个团体啊所以在这种气氛当中啊不管是我的电脑的问题还是我们的 IT 的问题我们都该当视为什么呀视为 normal 很普通我们需要有的东西我们在经常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的它是我们的调味剂和我们成长很关键的一些东西如果没有它我们成长不了啊因为只有这些摩擦呀这些小小些磕磕绊绊呢这一些对我们才有用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有这么大的能耐但是视门徒为无力用谭神父说我想掐死他们但是呢发现后来又不行啊后来没办法怎么样派圣神来吧我很高兴谭神父分享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啊非常非常有幽默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去这个在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虽然说不要担心我们需要这些存在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怎么样需要去更新我们自己 reform 我们自己 transforming 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要 去不断的去改变我们自己啊。所以在这个改变当中，我们就要去更新啊。所以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我们的这个新的思维出来的叫共益同行啊。所以这个并不是摒弃这一个传统，而是要在这个变幻的世界当中，怎么样去重新活出福音的生命力啊。在一个新的时代里，我们如何活出福音的生命力？首先我们肯定了一个词，就是福音是有什么力量的？它有生命力的。如果它是没有生命力，我们没有办法去怎么样去活出它来。它因为我们笃信，我们相信，我们有经验，它是有生命力的，它是有力量的。我们相信它是一粒种子，它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采把这个种子怎么样才去种上它。如果你不相信它是一粒种子有生命力的，你就把它拿到一边，你会选择另一个种子啊。大家还记得在上一届我们的圣经大会之后发给每个人一粒圣言的种子吗？有，是吧？你那粒种子怎么样啊？它埋在土里等待生长，等待发芽。
师父分享一下，李生神父他很认真拿了那个种子、
yeah.
真的已经发芽了，有那个很漂亮的情况，他拍了一个照片传给我啊，所以很好的，真的有人会去回应，很认真的拿那个种子，是真的种子，你要放在水里面，他有一个提醒，哎，怎么去处理的啊。所以我想，哎，陈牧你提到的这点就是很好的，
谢谢。因为我没有忘记那一年的那个圣言的种子啊，这么大，我记得这么大嘛，对吧？挺大的，所以我就遇到了麻烦。从香港回海关的时候，然后在海关我因为我没有申报，我为什么没有申报呢？因为这是圣言的种子嘛，这不是普通的种子嘛，在我的脑里，在我的心里，这是圣言的种子，所以我就放在了我的包里面。在过海关的时候，那位服务人员 What is this? 我说 A seed of the Holy Word。 海关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说这是圣言的种子。我真的是这样跟他说的。他说是什么？我说这是圣言的种子。然后我跟他解释说我是刚刚从香港回来，我们有圣经大会，我们回来每个人呢要 plan 要种下这个种子啊。我说我是神父，他说 Father you cannot bring in。 他说神父不行的，你不可以带进来的，你不可以带进来的。我突然间才意识到，哦，对，这是个种子。对，所以我就依依不舍的，我让他给收走了，啊，收走了。Say goodbye。哎，没有想到这个好主意。
不是呢，刚才你说呢，很多是 reform transform。
对，
你不是有哪个实体的那个种子，你就是哪一个种子。
哎呀，说对了，说对了。我想在圣言里面，最好是不要太客气，因为太客气了，我们就找不到我们是谁了。对，我们的身份 identity， 我们是 the disciple， 然后我们是门徒，我们门徒就是门徒，对吧？
对，
所以刚才 Cecilia 的说你就是那颗种子，还、啊、真的是这颗种子啊，我就是这颗种子。你们呢，也是一样的这个种子。 就在这里大家不要谦虚，在这里我们要勇敢的去，我就是个种子，就像昨天我们这个谁，释然是吧，我们的新加坡的我们这位兄弟说的，不是我又是谁呢不是我又是谁呢，对吧，我们生命恩泉的我们这弟兄也说了是吧，那我们如果没有这些年轻的一代，那教会的匠人什么责任的那一份什么呀，那份担当责任的那份勇敢的去挖这个责任带过来啊，所以我可以勇敢的说我是这颗种子，为什么呢，这个种子虽然没有还在发芽状态，还没有完全的去结这个果实，但是我愿意让它什么呢，让它去发芽，让它不断的去发芽啊，我给 Helen 我们几个团体的兄弟姊妹说，我们的团体是永远是一个什么呀，永远是个小芽，我们不会成为一个大树，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团体定为一个什么呀，一棵大树，我们是永远成长的一棵小芽，因为只有你保持在一个小芽的状态之中，你才是什么呀，在吸取养分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才能够有一份心态去看我的需要，我的营养，天主因为我很弱小，我需要什么呀，我需要你的保护，耶稣基督你十字架上的那一份生命力，我这么弱小，你的鲜血请多浇灌一下我们，我们太弱小了，所以我想保持这个小芽会让会让我们的这份生命力依然的去保持它的生命力，保持它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说我们不是在摒弃传统是非常好非常美的，而是在这个美的传统当中，在变动的世界当中啊，重新活出来，如果我们想要重新活出来，我们就需要保持这份小芽萌芽的状态，同时呢我们知道教会已经是在2033年教会要庆祝耶稣基督死亡多少年，2000年，对吧，现在普世教会已经准备了，已经在准备庆祝耶稣基督死亡2000年升天这个不能庆祝耶稣的死亡，还要记得那个下一步的那个next step 的那个升天，要庆祝他的2000年，这2000年的时间，这个是这个时代多少个时代多少一个一些变化啊，所以这个2000年的一个团体我在前几天听到有位神父说庆祝他的教堂是60年或者是65年啊，这个星期六这个星期天的啊，所以你看一个团体走个50年60年也不容易的不容易，那我们的团体呢也马上要庆祝今年呢就正式庆祝35年哈，这35年虽然说是一眨眼的事情啊，一眨眼就过的事情，可是呢你感觉它是从风风浪浪走过来的啊，所以就2000年的一个教会，十几人口的这一个团体，那教会存在有何等大的这些挑战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教会在这种2000年的这么庞大的一个体系，众多的人口的教会里，有时候不得不走得保守一点，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走得稳妥一点啊，有时候我会说在公司里上班，哎呀不做不错，对吧啊，一做做多了反而错得多，算了不做了啊，躺平吧，躺平反而可能被老板骂的机会还少一点啊，这个我们的教会在反而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做一个比较保守的啊，一个 castle 啊，一个 castle 一个 怎么样？一个堡垒啊，做一个堡垒，这样呢，既是稳固了自己，也防止什么呢？外部的那个侵袭啊。但是我们的教会发现，这一个只是这么一个堡垒，又发现又是不够的，又要突破自己，啊，那因此呢，在一个新时代的召唤当中呢，教会就会想，如何不只是一座堡垒，它依然是什么呀？一个堡垒，它依然是一个抗手，啊，但是呢，这个堡垒呢，又如何的该当是成为一个照亮黑暗的光，啊，它又是就像一个耶稣说那个故事，这个 mustard seed 就是那一个小芥菜籽，啊，它成了一个大树以后，如何不仅仅是一个大树，而是什么呢？让众多小鸟能够栖息的地方，能够使众多小鸟遮风挡雨的一个地方，也就是等于是什么呢？是一束光，也等于是一个壁垒，一个使人得到安全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教会也在反思着啊。大家不要以为我们的罗马我们的整个普世教会他们都忙于其他的事情，其实他们都和我们在一起，在不断的关注着我们教会的那个需要，新时代的那个挑战啊，和新时代的召唤，啊，和在新时代的那个身份，我们要 re-identify 我们要重新的定义我们的身份。但是这份重新的定义必须在一个根上定义，不能够离开了根啊。如果离开了根，我们就不在了啊。所以我在十年前，我们方济会在越南开会，我们的修士们、神父们开会，其中有一个话题就是 incorporation 啊，就是我们的文化的那个，就是说文化融合在一起的啊，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进入了不同的文化，我们的信仰能不能够去融入到和本地的文化历史能融合在一起。我们的罗马总会长那个时候也讲的时候，特别的让我们注意另一个词叫什么呢？根啊。在去融合的时候，再去给别的不同的兄弟姊妹宗教有那个 dialogue 那个沟通对话的时候，那我们不能够离开了我们的根。如果离开了我们的根，对话对着对着就怎么样，就跑了，对着对着我就成了不是天主教的神父了，我就成了和尚啊，或者说是啊，其他的什么啊。所以我们的对话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你要知道我是谁，我们知道我们的根是什么啊。徐锦瑶神父，我刚刚上了神父的时候就见到香港的徐锦瑶神父啊，这一个他的给我们的讲座，我到现在记得给这个根相关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我们要勇敢的向不同的去学习，不同的文化也罢，宗教也罢，我们去打开自己，开放自己，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是为了成为更好的。我是谁？我是谁啊？基督徒，我是教友，我是天主教教友啊。所以在这个根上让我们去对话。因此这个新时代的召教呢，我们说是一场根与果的对话啊。没有传统的根，就结不出新时代的果实。哎，变成这样了也行啊。 OK， 那么刚才说我们要去结这个果，要知道历史的根直接跟我们相关的有一个根，就是什么呢？凡尔会议，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刚才我说反而我们教会找到一个在新时代当中给我们一个召教，一个呼唤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凡尔之前的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梵蒂冈第二次大会议是一个转变，叫什么呀？叫从完美的社团或者完美的团体到转向天主子民的这个概念啊。这个反而之前叫强调防御、结构、制度、法律，我们有法典吧？大家知道我们教会有法典吗？
对。
啊，我们教会一共有多少条啊？1752条。啊，哎呀，对，这是1752条法律，这些在不同的啊礼仪啊等等，跟我们这里很多的制度啊，但是教会法典虽然有这么好的一个制度，最后的一条讲的什么呢？最后的一条讲什么呢？讲啊，如果前面的1751条。为这个人的灵魂得救没有意义，都怎么样？
没用，
作废了。哇，这个我看了之后我很感动，就是说这么多的啊，列了那么多，到最后这一句话可以否定怎么样前面所有的话。那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就是在反而之后的教会在反思，就像耶稣所说的这个 Sabbath day 安息日不是给谁的呀？安息日不是凌驾于人之上的，而是什么呢？人是在安息日之上的，是为我们的人的啊。所以反二呢，就是从这里然后转向这里啊，从 A 到 B， 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啊。从 A 到 B 一个转变啊，从一个以前是我总是想设想我是一个我唯有我天主教是最完美的最好的 number one 啊 the perfect one 啊，然后呢转向一个什么呀，一个啊共荣的啊，强调我们的教会是一个 pilgrimage church， 我们是一个旅朝圣的一个教会啊，我们是一个朝圣共荣的与平信徒角色的一个教会观啊。所以反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新的果，一个新的果实，但是它又成了什么呀？又成了根。所以我们反而给我们扎下了一个新的根。那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65年到今年是61年了，对吧？61年了。在庆祝50年的时候，悉尼教区举行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庆祝梵二50周年啊，我们不同的在大学啊，或者是 Parish 或者是堂区，举行了很多的一些 conference， 就是一些会议，大型的会议，我们很多的一些文章啊之类的，但是。有一个反思非常的重要啊，在一个有重量级的一个报告里面反思什么呢？虽然梵蒂冈离着梵二已经有50年了，但是梵二的精神呢还没有到今天来，梵二的精神还停留在1965年。那有点夸张了，就是说反而的精神并没有真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推移，随着每一年的变化而变化，而是时间的推移，而但是那个希望的啊，那个教会原本那份希望却没有随着我们的时间的推移而去陪伴着他走啊。所以这一个呢，教会要再一次的要鼓励我们，借着这一个共浴同行的概念啊，所以这个反而呢，我们知道了这个新的根啊，重新发现了教会的本质，就是在历史当中我们行走的一个教会啊，一个朝圣的教会。因此呢，共浴的这个精神呢，就是啊 synodality， 这是一个啊，这一个是一个延伸。啊，一个更向他要走向更远的一个延伸啊。那 什么是公益的精神呢？首先我们探讨一个比较枯燥的一个字，就叫希腊文叫 synhodos， syn 意思是在一起啊，这个 hodos 呢是什么呢？在一起做什么呀？要走路，在一起走路啊。就像刚才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我说我们要共益，同时呢要怎么呀？要同行啊，我们走向浮船，那个去同行。所以在这个在第十六届主教会议呢，也就是在2021到2024年的这个期间呢，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会议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个题目，叫是共，就是以共益同行这个题目而开的，同时呢给了我们一个标题叫什么，叫共荣参与和使命啊，这是在第十六届主教会议当中啊。我们知道这三个词，你看我放的它不是从 ABC， 而是我放了一个三角。这个三角的意思是什么呢？它可以营养彼此，它是互动的，你只要开始第一个，你就可以进入第二个，然后进入第三个啊，就好像是正负八端一样。我们看的好像是正负八端那么多，一端两端的，但是你真正进入第一端的时候，你发现原来我可以进入第二端，去明白它，去生活它，在执行它啊。所以这个在共荣是在基督内合而为一这个概念一点都不陌生，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是在基督内合而为一啊。所以今天的这一次共荣，我们在一起，我们是以圣言为中心，以基督而合一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发现在圣言当中，以基督的名义，以圣言的名义，却会怎么样走我们的路啊，就会其实在前几天我们已经有不少的兄弟姊妹们神父们已经反思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在分享圣经啊，分享就成了另外一个读书会，从读书会进入茶话会，然后这个啊，大家明白就什么叫茶话会吗？啊，喝点茶，吃点瓜子，吃点花生米，然后再来一杯小红酒啊，就是啊，从读经到读书会，然后再到茶话会啊。所以这个共荣呢，这样的共荣就是一个出现什么问题呢？就会出现分裂啊。这个分裂什么呢？当我们一旦不在基督内共荣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突出的是我个人的，我自己的想法，我的个性会表现的会更突出啊。所以你看，以基督的名义却成了我们彼此吵架的名义啊，这个共荣就破裂了啊。那这一个另外这一个给我们的这三个标题当中的一个是参与啊 participation。那个我们的释然说，你说不是我还是谁呢？啊，不是你还是谁呢？如果我们大家都推脱的话，都推辞的话，都希望站在后面，那谁站在前面呢？昨天晚上我们心灵团体练歌，练歌都要让我站在前面，让我。我说不行，我们要实现反二心精神，谁不要往后退，你们呢要在前面才行。所以今天晚上你们见到了我们的队列，就是我在后面，叫我们会在前面，我们是按照反二精神来排列的。然后这个。当我们在一起的共荣以基督为合一的时候，我们的那份参与感或者那份喜悦就会真的会增加很多啊。这份喜悦我在团体当中也经常给大家说，那份喜悦和高兴是不一样的 喜悦和愉悦或愉快是不一样的。那么喜悦这种教诲啊，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从里面而来的啊，不是从感官而来的，不是从外面而来的，是从里面而来的。里面来的就是属于谁的，就应该是属耶稣基督的，在基督内去共荣而发出来的。因此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份共荣的时候，当我们有了这份参与的时候，我们就会问我们要做点什么，我们要干点什么，我们要做点什么啊。这个我为什么有这份经验呢？就是我在我的小小的团体当中，我们在学习圣经，还做一些其他的祈祷，然后有的人就开始问我了，神父我们要做点什么，然后我们就开始了这个保禄年啊，就开始了教区也在这三年前或者四年前的时候，悉尼教区也刚好推出一个什么呢，非常隆重的一个使命给大家， Go make disciples， 去把使人成为门徒，这成了我们整个悉尼教区的那个口号。所以我们如何去回应这份口号？那当教友问我们要做点什么时候，我们就说什么呀，我们来回应这一个召叫，回应教区给我们的这一份，既是召叫又是催迫啊，去回应它。所以我们在共荣感当中有参与感，在使命就会有这份使命感，然后就不断的去影响它，我们就不断的有更好的共荣感，然后参与感，不断的去循环，不断的去循环。那这一段时间这几天呢，我们是以这个圣经圣言作为我们的核心，这是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教会的这一个离不开的一个核心和一个主题。但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呢，我们需要一个团体去承载它我们不仅仅是有每个个人，如果我们这今天这一次来的这170多位是吧，或者150多位，大家我们回去的时候都是以个回到的团体，还是以个人的自己去读福音，去默观，去祈祷的时候，我们就大大的消减了这一次聚会的什么呀，这份意义。大家聚会的意义就是说，我回去之后不再是我一个人，而是进入到团体，进入了堂区的你和你的本堂神父和我们的主教们，或者和我们的教我们的传协会，我们的这些不同的这些善会啊或者小组啊。哎，那既然是我们要去读主言，进入主心，然后最后的一个果实是要传主爱。如果每一个人，当然如果你一个人以你自己去做这样的事情也很好，但是如果你成了一个 collective， 成一个集合的，在一起的，以一个团体式的，一个堂区式的，在一起的那一种读主言，进入主心，传主爱这种服务的时候，哇，这个力量就会相当的大，就会相当的不同。所以也许建议大家，我们回去的时候进入到团体，进入到堂区的层面上，然后去把这个架构去更好的去撑起来，或者建造的它更好。但是我们说，即便是一个很好的结构，但是呢，如果这个结构里面没有生命，它依然是一个外壳而已，它是没有生命的。所以这个旅途的灵魂啊，从结构到生命，我们说我们是个旅途啊，教会是个旅途，你是个旅途， 但是如果只是从结构上了解，我们知道，我们有了这个啦，我们有了那个啦，我们有了这个 solidarity 这个社会那个小组，看似我们什么都有了，但是呢，如果没有内在的生命的话，这一些只是一个概念或者架构而已啊。所以啊，这个为了走得更远，让共益同行走得更远，我们需要两种属灵的食粮，就是圣言和圣体啊。这个是没有办法不能够撇开的，不能够离开的啊。所以你看这个这几天的时间给我们指向了一句话啊，这几天的圣言的分享，从主教啊到林神父啊，还有崔神父啊，还有其他的这个神父跟我们分享的，还有杜神父啊，从大的幅面，从方法，又进入战争，还有吃喝啊，这个这一些给我们指向的一句话是什么呀？就是圣咏119这一句话，让我们一起读一下吧，好吗？我感觉就是指向了这句话啊。我们这几天的时间都给我们走向了这一个焦点，指向了这个聚焦了这句话，就是啊，原来主啊，原来父啊，原来圣神，你的话就是我前面的那个灯啊，我前面的灯是我走上路途上的那个光啊。所以这个在我自己的小小的牧灵的这份经验当中呢，我今天给大家所分享的不是说我的团体或者我的堂区已经做得很好了，而是什么呢？是一份渴望啊，我想让我的团体，我想让我的堂区能够走向这个方向啊。和因为我们是共益同行嘛啊，我们大家一起去商量，所以我也很高兴我们能够啊有一个共益同行的一个团体啊，我们在一起啊。所以虽然我们的团体在圣言上已经开始了，已经读了8-9本书啊，在一起我也看到了啊，昨天还我们团体还给大家分享，我们看的多多少少我们感受到了啊，教友在变化，教友那个脸，那个份喜悦的脸多了啊，那份容忍多了啊。当我们看到教友在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看到谁在变化，团体在变化。因为教友团体就是教友啊，如果没有教友就没有团体。所以我们教友每一个教友的改变就是团体的改变啊。所以虽然我们在圣经上的学习借着小磐石的方法，但是我们想将来不仅仅是小磐石，过两天呢我还会去到一个堂区啊，我们的公姊妹跟他领读经的，我们的公姊妹他的哥哥的堂区去经验一下门徒班啊，从这离开我就去那个门徒班经验一下，哎，一个不同，因为读经有千千万万种方式，对吧？我们去多学习，去开放我们自己啊。但是在这个读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团体也意识到什么呢？我们不仅仅要扎根于圣言，还要扎根于祈祷，并且是什么样的祈祷呢？是以圣言的祈祷。啊，我当然我们的团体那边呢，或者大家可能老教有一个习惯，我们最中意最热门的最愿意祈祷的那个经是什么经啊？玫瑰经。为什么呢？哎啊，这不是我说的哈，是因为容易，所以用玫瑰经祈祷啊。所以一旦一个祈祷的模式进入容易的时候，麻烦了，就只走这里不走这里了啊。所以我们在4月份呢，我们邀请了彩旗修女， 会到我们的团体啊，给我们来有一个叫什么呢，在接着圣言的祈祷再扎根于圣言，然后圣言再进入我们的祈祷的生命啊，然后都不断的去扎根它，就是不断的营养它。因为我们知道啊，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在十六届主教会议的跟我们的这一个 topic 就是共荣啦啊，这一个参与了，还有使命了，它可以不断的转的啊，但是这个不断的转不是老是走回原点，它是不像不断走向远处的啊，滑向深处去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啊。所以这个我说圣言是我们共益同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这个因为希伯来书告诉给我们的说，天主的话是生活的啊，是有效的啊。所以在堂区当中呢，任何的会议或决策之前呢，必须先让什么发，先让谁发言呢，先要圣言来发声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学习啊，在会议当中，以前的时候呢，我们的会议总是祈祷啊，就是祈祷就够了，但后来我们的会议就改成什么呀，读经，我们先读经啊，先让圣言来发声。所以让圣言来发声的时候，我们首先是聆听了天主的声音是什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这个团体当中服务的或者目标，我们的核心不是我们自己，是服务的圣言。我们既然服务圣言，如果不让圣言发声，那我们服务不到啊，找不到啊。所以让圣言发声非常重要的一点。然后我们说灵性的支柱第二就是圣体啊，圣体是教会生活的啊这一个泉源和高峰啊。因为我们因分享同一个饼而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所以这个共荣最具体的展现就是在祭台前。所以没有圣事生活的滋养，服传呢将会沦为社会的工作，共益呢将会成为一个程序，或者说一个管理的程序，一个行政的程序而已啊。所以我们的圣堂在今年呢就会扩展，把圣堂扩出去，扩出去有一部分就是专门留一个朝拜圣体的地方啊。因为我们之前的现在的圣堂没有就是啊专门留给大家朝拜圣体的地方，但是我们会扩了之后会有一个专门啊一个圣体间啊，有白天大家有时有时间有机会路过教堂的，因为我们旁边有个 market 是一个市场啊，所以我们会将建好以后呢，就白天的时间我们就会把门打开了啊。所以因为我们要在准备什么呢，2028年，大家知道2028年在我们普世教会在悉尼会有个什么样的举行的大事呢，就是国际圣体大会啊。国际圣体大会在2028年会在悉尼9月份啊，但目前我知道的是9月底啊，9月底的这段时间啊。所以我知道今年还是明年呢，台南教区会举行啊，明年啊，台南教区会明年27年是吧啊，27年8月对，在台南会举行我们啊这个啊国内的这个圣体大会啊。所以当然的，这个是不只是台南教区的，就是我们整个国内的一个圣体大会啊。所以为什么不然不仅仅是台南了，还有不仅仅是台湾了，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我们的啊，你比如说美国前年的那个圣体大会也是 national 的，也是国内的哈。可能我要再快一点了，要没电了啊。就因为耶稣你看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我就不在你内，你呢也不会在我内。所以原来我们滑向深处去它是有步骤的， 我们从浅处滑向深处去，它是一步步的来的，不是突然间一脚跌倒就滑到深处去了，啊，那个滑向深处去，好像你都接受不了啊，对，那大吃一惊，我们是一步一步来滑向深处，透过他的圣言，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生命，你既然滑向深处去，一定是透过他的生命，他的生命你离不开他的身体，就是圣体，所以我们的圣体圣事在我们教会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教会的生命是一个支柱啊，它是让我们大家都来领受圣体的时候都聚在了一起，不是吗？都聚在了一起，都聚在了祭台前，然后聚在祭台前，我们首先领圣体之前，我们先要什么呀？先要聆听他的声音。因此有的教友说，神父，什么叫参与全弥撒？什么叫这个？因为我们说你要参与全弥撒嘛，就是整个弥撒嘛，啊，所以教友问我，什么叫参与全弥撒？是不是从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到Eternus Est 到那个弥撒里程，从绝对的头到尾是一个全弥撒？当然这是全弥撒啊，这是全弥撒。可是你有特殊的事情来晚了啊，那你至少要听到什么呀？圣道里的这一部分，要至少你来了只领了个圣体，然后就匆匆忙忙就走了，领这个圣体呢不是说没有意义，但是呢不知道为何而领啊，可能只知道我领圣体是为耶稣保护我啊，让我安全，让我家人等等啊，对。但是领圣体之前，如果没有去聆听他的圣言的话，那我们的圣体的这一份意义真的就没了，越走越窄，不是越走越阔，越走越大的那个生命。我们有时候我们的信仰越走成迷信了啊，大家知道迷信吗？啊，就走成迷信了，不是走向生命，不是走向自由和喜乐，而是迷信。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在他的死亡，耶稣几件大事，死亡和复活，这是很大的两件事情。这么大的两件事情有什么作为准备的呢？圣体圣事，对吧？ Last Supper， 最后晚餐的时候啊，耶稣在做了什么？他在准备什么？为什么在他的死亡和复活之前先举行了最后晚餐啊？然后我们再回读福音前面耶稣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义，才让他举行了那第一次的共益同行的那个晚餐，大家在一起以基督作为中心啊，以基督作为中心啊。所以在这一个模式当中，耶稣开始了他的那个伟大的计划啊。我说我们既然有了框架，也有了支持了，也有了内在的精神了啊，那我们的使命不是只是沉浸在自己的这一份舒服当中就好了啊，不是沉浸在自己的需要就好了。这个谭神父昨天分享了一个，从小的时候我们背要领问答嘛，对吧？背那个要领问答是第一句话就是啊，对，你为什么生在世上？下一句是什么呀？啊，为救自己和别人的灵魂。这一句是后来，我也是后来才看到，我小的时候没这句话。对，但是这句话加的的确是很有意思啊，就是为，就是和核心的这个时代的招教就不谋而合，或者加上了这份意义，我们去指向耶稣的招教，因为耶稣招教门徒们的意义就是让他们把他们再送出去。We are called, we are sent. 啊，我们被召叫，我们也是目的不是招进了就完了。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巴尔山，这里的大巴尔山不是还要下山吗？
是
我们的征服山，我们聚在这里不是还要回家吗？啊，我们这份回家就是我们的使命的开始，这几天领受到的新的使命的开始，就是一个新的一个爱的浮船啊。所以这个新爱浮船，我们知道福音的内容不会变，但是呢，热忱和方式要更新，热忱和方式更新。在我们悉尼教区专门做了一个这么厚的一个册子，啊，非常好的一个引导，一个 guide book 啊，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册啊，帮助我们堂区啊，把很多的一些想法呀、机会呀、一些方式啊，都列在了这一份书册当中，啊，提醒我们，比如说有个新的热忱啦、新的方法啦，要一个新的表达啊，这个新的热忱要重燃出行奇迹时的这份信心。这是首先，这句话是从门徒那儿啊，从耶稣那儿而来，滑到深处去，滑到远方来，滑到我们今天。因为你还记得你的那一份热忱吗？就好像弗若瑟一样啊，弗若瑟离开他的老家的时候，他那份热火热忱不曾有熄过啊，不曾有熄灭过啊。所以如果我们有熄灭过了，那我们可以让它来重燃吗？这一个如果要重燃的话，就需要我们要回到那个根本，回到那个原点啊，回到那个原点，就是当初你为什么，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啊。就好像我们谈到婚姻的时候，谈到婚姻的时候一定不会忘记谈到什么呀，你这两个人彼此互相发愿的时候，是吧？发誓的时候发愿，你不论怎么样不论样，我将来就会都会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不要再回到那里，哦，对对对，我曾经说过这句话，哎呀，我怎么给忘记了啊。然后一吵架的时候什么都忘记了啊，只有吵架了啊。这个要燃起我们热忱，还要回到我们的圣言里面来，回到福音里面来啊，回到我们的起点啊，借用我们现在的工具和语言啊，来一个新的表达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新的表达，一个什么新的方法，哎，在我们的小团体当中要不断的去尝试啊。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一个每一个弥撒完了以后，每一次弥撒完了以后都会欢迎新来的兄弟姊妹们啊，有的是新来的是教友，有的新来的呢是非教友啊。当我们欢迎他们之后呢，会到前面来，神父给他们握握手啊，欢迎你们来，你们是来自哪里的然后我们的会长呢，弥撒以后呢，就会把他带到我们的欢迎新处啊，有个专门的一个台宝在那儿，然后记录下他们的电话号码呀，他们就至少有一个联络方式啊。这个当然我们还有这个每一次弥撒之后呢，也有为这一个星期的谁庆祝生日，每一个星期都会给他们降服他们的生日，降服他们啊。当然还有其他的，但我想每个堂区你们都有不少的很多的一些方法来去，比如说前几天的报道，你看我们的兄弟姊妹堂区做的真的，我也学了很多啊。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小聚会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得回去时候我们马上要开个会啊，把这个我们这几天的经验先要怎么样写下来，不要忘记了，成为我们的适合我们的那个方法啊。当然我这里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一份新爱的浮船，不仅是向未信者，更是向那些已受过洗的，但是呢 远离教会的这些我们的兄弟姊妹们啊。因此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组织了一个叫巡洋计划啊，希望能够在这个巡洋计划当中把这些羊再找回来啊。这个现在我们希望修女四月份她的过去也跟我们这些 leaders 也跟我们打打气加加油，然后也让我们开始我们的这份巡洋计划。好，这个所以我们在堂区的服务，我们不能够忘记了我们的这一份叫啥，叫身份的认同。耶稣说的，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啊。这个在堂区当中呢，和在我们的社团社会当中，我们的这个盐去调味目的就是防止腐败啊。这个盐呢的确是看不到，但是呢你缺了它还真的不行。我知道现在我们的社会在强调少盐，对吧？但是不是无盐啊，少盐不是无盐啊，你不吃盐还是不行的啊。所以啊要盐的啊，所以我们教友的这份盐的这种调和，我也很感动。在我们的小团体当中，有些教友即便是转下身来捡一下小垃圾啊，一个很小的叫微小的动作都可以起到盐的那个味道啊。我们的教友的这份这个 smiling face 啊，这种微笑的脸都可以起到盐的作用啊。看似不重要，但是你发现如果没有了这些 smiling face 之后呢，我们发现好像少了什么啊，并且好像少了还不少啊。这也是我们的团体将来也是要不断的要增加的加强的一点啊。因为我们曾经被批评过啊，哎呀你这团体没有温度，没有温度啊，我们没有温度啊，没有温度啊，没有温度啊。所以这个词其实我有人给我反映过一两次两三次，所以我们要注意了。我们要去共益，开始共益了啊，开始同情了啊。怎么样让我们的团体从没有温度到有温度啊？所以一旦我们这个成了有温度的一个教友的时候，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滋味就越来越浓。我也发现，或者大家都有发现什么呢？当一个教友在这个团体或者 parish 当越来越有温度的时候，你发现他的光就会怎么样，就会越壮，就会服务的那个身影你好像哪里都找到他他好像推测的机会就很少啊。你会发现原来一旦在圣言当中的身份认定了以后，那个温度就会越来越强，那个光也就越来越强啊。然后我们知道了这份光是让人看到了，不是看到了他，不是看到了我，而是看到了谁啊？天主的光辉，看到天主的光辉啊。所以我们这个公益同行这个词，我们可以去实践一下，练习一下啊。比如啊，我们知道了过去的模式，堂区是提供什么呀，宗教服务的场所，教友是消费者，就是啊神父啊来了听告点啊，挺好啊，挺好呀，赦罪我来啊，然后领完圣体完了弥撒，然后书不见了啊，就是什么呀，就好像你来是菜市场买完了你所需要的东西之后你就走了啊，是一个好像供应和被供应的一个关系哈，是一个提供的一个服务，然后我们教友呢是一个消费者。但是在新爱福传的模式当中呢，堂区是普世教会在地方的具体的临在，教友啊是共同承担使命的伙伴 companion。 我们方济会也是很对这个 companion， 就是这个伙伴兄弟 邪行，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 charism， 是我们我们团体的一个善恩啊，是我们小兄弟们啊，不论因为我们修会有神父啊，有神职人员，还有我们的没有神职人员啊，就是发愿的发大愿的lay brothers， 但是我们在一起都称为什么呀，兄弟们啊，尤其是现在我们现在 lay brothers 也可以成为会长，也可以做去管理服务人员啊，这个现在是我们来共同来承担一个使命，在堂区当中啊，我们堂区当中依然有神父有会长有传教会有这些组织，但是我们这组织已经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在一起的那一个共同协商的共同责任的啊，不再是神父一个人的堂区，而是全体子民的家。我指的不是神父的一个人的堂区的意思，并不是把神父的权利都拿走了，教务也不会去拿走神父的权利啊，这个不是一个不是神父一个人的这个堂区，就是不是神父什么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在组织，一个人在做决策，一个人在想，而是召集他的伙伴们，牧灵议会啦，牧灵委员会啦，在一起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共同的责任，这个 core responsibility 非常的重要，在新的模式当中啊，比如啊这个第一个实践啊，比如在圣神殿的交谈啊，这个公益同行，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圣神内去聆听圣神的那一份声音，我们一起做点什么啊，大家一定记得共御同行是聆听圣神的声音，同时呢是积极的聆听，积极的聆听不仅仅是圣神的声音，还是彼此的声音，放下预设的立场，放下预设的，什么叫预设的，我看到你的脸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啊，我看到你说了几句话我就认为你是谁了，这已经就是叫什么呀，叫对，叫预设了，或者说我们用圣经的语言叫已经判断了，这个所以我们放下这个耳朵，放下这个思维啊，听一下对方在说什么，当我们听的时候呢，不要以为他在说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个心态，就是说这个人在说这个事情，那天主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天主到底在我向我在说什么呢？哎，你可以变换一下这个方式去聆听，也许你聆听到的和反思到的就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接纳差异，在真理当中寻求合一。我刚才说我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方、文化、不同的国家，都不同啊，但是呢在不同当中我们去寻求那份合一，但是呢我们也允许在爱德当中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或者说我们应该允许存在不同的声音，但是在爱德中啊，在那又不同了，对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份在爱德当中你才能够去打开我们自己的胸怀，去聆听他，去接纳他的不同啊，你可以给就像在家里丈夫给妻子给丈夫说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我尊重你的说法，对吧，我们虽然不同意，但是什么，我尊重你的想法，尊重你的表达。我们还你可以再去实践，去深化它，我们的这份共益同行，推动成人的信仰培育，不仅仅是这个我们的小孩子们，还有成人也是我们，应当去关注的一点啊，去建立圣经研读小组了，然后和我们的教理了和日常了先去结连起来啊，帮助教友在职场和家庭当中活出我们的信仰，帮助你自己。在你的职场和家庭当中 来活出来，啊，让信仰去活起来啊。所以在我们的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内容、方式去读经，建立去研经小组，我越来越认识到，在我自己的牧灵经验当中，以前只有圣经分享，没有研读圣经，啊，真的，当我们去研读圣经的时候，生命在进化啊，真的在改变，在深入，啊，去研读它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点啊。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去实践在礼仪和生活当中的结合，弥撒的结束也是这个福音使命的开始。不幸的是或者可幸的是，在我的团体呢，在两三个月之前我们才加上弥撒礼程的句话，就是弥撒礼程，你们去传播基督的福音吧。这个是Helen 我们是在几个月之前才加上的啊，这是不幸的一点，但是也是可幸的一点，我们终于把这句话加上了，因为意识到了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啊，所以我们会加上这句话呢，真的就不一样了啊。当我们的执事去读福音的时候啊，读圣马窦记载耶稣的福音，哎，加上记载耶稣，它又不同了。不是只读马窦福音或者是路加福音，所以你看我们在礼仪当中的语言上呢，我们不断的去进化它，你就感觉的那个生命的意义，它也在变化，它也在不同啊。所以希望在这一些就是每一个主日天的弥撒结束以后，我们去传播福音的时候，首先进入你的家庭，一定要进入你的家庭，让你的这个 domestic church，让你的这个家庭教会去建立起来，这个堂区就有更大的希望了。当然有说在家庭这个教会就不容易，没有容易的事情啊。那你去尝试它啊，去这个借着生共益同行的方式你试一下啊，试一下。同时呢，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共益同行就不仅仅是在团体内或者有使命感、福音化的使命感呢，我们要走出去啊。这个我知道，在台湾还是在澳洲，我们或者在香港，或者很多的，我们都有向边缘人士来服务的一些机会或者方式。我们那边的团体呢，也准备了一个新的 kitchen， 一个新的一个厨房，也会逐渐成为叫。soup kitchen 的一个方式，就是会帮助因为悉尼呢没有像某些地方或者我老家真的有吃不上饭的，几乎没有哈，但是呢他有孤独的，有家庭没有人照顾的啊，这些人也是我们所需要看顾的啊，把这一份精神啊使命走出去的啊。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要让我们要跨越啊，当我们去分享啊这一些的时候啊，我们要因为共益的时候不容易啊，因为它有张力，它有那个这个 tension 啊，它有这份紧张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你从 A 到 B 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在共益同行不是那么容易的旅程，因为它有什么呢？有革新派和这一个传统派的这份张力哈，还有不同年龄之间的这份代沟哈，所以可是呢，但我们要注意的，或者说是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是不是因为有这一些张力挑战，因此呢，我们就商量商量，我就妥协一下吧，然后让这件事情做完了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啊。是共益同行的精神，不是。寻求妥协，而是什么呢？寻找更高的使命，更高的使命。结语，也就是最后一章了。啊，让我们还是植根在反二当中，然后滋养我们的生命，借着圣言还有圣体，啊，然后。 去实践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不再单独行走，而是作为天主的子民，在圣神的带领下，此时成为起点啊，我们向着一个更光辉的那个目标。虽然说就叫天国这个词比较老，但事实上我们真的是走向那里。谢谢大家。